接下来看这个经文的十二页最后一行，就是看到他仆的一个修行的六度当中的这个布施度，或有行施金银珊瑚珍珠摩尼砗磲玛瑙金刚珠珍奴婢车胜宝饰莲鱼欢喜布施回向佛道，愿得世称三界第一，诸佛所叹，或有菩萨四马宝车狼群花盖宣示布施，复见菩萨身肉手足及妻子施求无上道，又见菩萨头目身体心乐施于求佛智慧。这个是这个菩萨啊，修行六度当中的这个布施度。因为在我们三界以内的众生，最大的执着就是对物质的执着，也是最痛苦、最难以度化的，就是物质，放不下这个物质。上一次给大家讲过，就是这个五轮塔当中，地水火风空这五轮，地大呢是我们的这个物质基础，水大呢是我们的这个水欲望想要得到的东西，火大呢是我们的心，就是我们的善心良心正面的想法，风大呢就是我们的清醒的头脑，就是人间的智慧。这个地水两大它的特性是下沉，火风两大特性是上升，但是凡夫的生命它与生俱来的惰性啊，使我们对于水大和火和这个地大啊，感觉到呢好像非常的亲切和想要，执着的时候呢就放不下。火风两大善良和智慧虽然在生命中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是会忽略它。所以一个人他脑子特别清楚很有智慧，但他不觉得这个脑子清楚有多少开心多少快乐，他总感觉拥有的东西更多，别的人看得见，他觉得这个才是快乐，那这就是凡夫的惰性而导致的。你看在人类的这个大部分的思维当中，都是修所修的事业都是在修 加法，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越多越好，钱要越多越好，名要越大越好，利要越多越好，物质要越多越好，甚至汽车房子也越多越好，有些人连老婆也越多越好，那三妻四妾，哎，搞的那些皇帝，当然在家就是孩子越多越好，也是有人这么想的，就是什么都要越多越好的时候，这种加法的观念呢，就是把物质作为生命的价值标准，啊，完全物化的生命，所以才产生了很大的压力。压力越重嘛，你肩膀挑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的承受力有限，所以呢，肩膀越压越重，越压越重，最后啊，心里出毛病了，出问题了。这个表面上看起来是他拥有的物质越来越多，实际上是他背后的贪心也越来越大，所以他压力啊自然就多。那么这个物质的情况越来越多，内在的贪心越来越重，这就是地大和水大，就是你物化的价值观念和自己的欲望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们讲这个2012的这个灾难呢，就是这个影片里面拍的，就是地震水灾，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大家都在流传，我今天中午又收到这个信息。当然这个说今年好像灾难来了，有些人就会死掉了，这个自然界是不是有地震了？善良的人是不是就跑到那个诺亚方舟里面去了？这个影片拍的呢是也是想象的，但是这种地震和水灾，就是在我们人生的价值观念当中物化的生命和欲望的生命。我们大家在学佛之前是不是也认为那个东西越多就越有出息，然后呢你的欲望越大，越满足自己的欲望，觉得越有出息，就是你的价值观念啊，只有地大和水大作为你人生的价值标准，而善良的心和你内在很空灵的不执着的这种智慧呢忽略掉了，这个是一个人类的灾难。大家都拼命的去争夺物质资源，这个物质资源的争夺战争就不停的在演绎，就像中东国家的这个石油的这种战争，表面上好像我要去啊，这个捍卫什么人道主义，实际上背后都带着强烈的经济目的、物质目的、满足自己那种享受的欲望的目的，来给自己开出很多的要求，要求这个国家，要求那个国家，这是人类的最大的悲哀。表面上觉得自己还光冕堂皇，背后带着这种欲望。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灾难里面呢，就是地震和水灾。那善良的人他可以得到救度，就像那个我也没看到那个，据说玛雅文明里面是这样讲的，说今年这个在这个年度当中，可能地球会发生什么变化，人类将从第三度的空间进入到第四度的空间。那我们讲我们生活在三度的空间加时间，就四维时空当中，它可能今年开始要进入第五度的这个空间。进入到第五度空间的时候，原来生活在三度空间当中的人，如果是善良的，他就得救了，他也会同时进入第五度空间。如果是恶的人呢，他因此就消亡了，就灭亡了，就被这个灾难 吞没了。就他讲的是这个道理，那这个道理我们想还是有道理的，不是没有道理，不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就是人类太对物质的依赖啊太强了，无论从物理学、医学、心理学这些显学啊，就大家公共承认的这些学科，他们研究到一定的高度，那就发现了，物质并不是独立于人的精神之外而存在的东西，物质的运行变化都跟我们人类的自心情绪有必然的联系。那外在的物质世界，叫什么水知道答案啊？你的这个情绪好的人，种的花都漂亮一点，情绪好的、精神好的人养的猪都会肥一点可能。你情绪不好了，自己养的那些畜生都会看去都很难看。那这外在的物质物理学也可以看到，证明你确实如此。那从这个医学上讲，我们的情绪念头对身体也有必然的联系。大家如果每天精神都很好，情绪都很好，上次我也讲过那个脑内革命的那个说法，就是你的起心动念啊，会决定你身体的质量的走向。你每天正面的思维、正面的念头，那你的生命、身体的走向是健康的。而如果你是负面的念头太多了，忧虑啊、压力啊、烦恼啊过多了，你肯定早早就消亡了，你的身体不堪重负啊，不病也难。就是从医学上也可以证明我们这个情绪是非常重要的，可能是起这个关键的作用。如果身体只是一个机器，你的身体好与不好看驾机器的人就是你的情绪、你的心。那从心理学上呢，更证明这一点。你所有的心理结构的这个组成，你今天产生快乐和痛苦的感觉，你活着有没有劲、有没有意义，你活着觉不觉得快乐，是根据你前面所听来的知识结构来进行自我埋伏，自己把自己的那些观念埋伏在内心深处。所以你修行的人呢，就要面对自己的所有情绪，不良的情绪赶紧忏悔扫地出门，好的情绪要慈悲、要持戒、要做什么、要利益他人、要发菩提心、要解脱、要清净、要自在。哎，你每天不停的回向、不停的念，就是你不停的净化自己的身心，你的情绪、身心、心灵是健康的，你的身体也走向健康，那么你的世界呢也趋向健康。那这个是到今年为止，我觉得我从我这个零零星星的了解的这个知识看呢，整个人类的能够可以证明我们的生存的这种规律的这些大的学问，都指向于佛经里面早就讲过的，就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那么指向于我们心灵情绪的时候，你内心升起正面的阳光的和清净心的，那你这样的人无论遇到外界是什么样的环境，你都是有救的。说白了，如果你面对死亡你内心还是充满了阳光和清净的话，你来生肯定会比现在这个社会或者现在的这个人道苦多乐少的人生要更加幸福。因为那个接下来他因为内心充满了阳光和正面的念头，所以他趋向的一定是一个幸福的光明的世界。如果你内心是清净呢，你就在禅定的世界里，那必一定是在天上去生活。可是如果你现在都充满了恐惧不安，然后呢敌对跟外物对立，然后呢自己内心又这个永无止境的贪欲，然后呢觉得自己一定要拥有什么样的 地位和物质才觉得过得平安过得幸福，就完全物化掉了这样一个生命价值呢，它一定会堕落。不管你什么时候死，死的时候如果充满了欲望，他来生也就到畜生道到地狱道去了。所以从这个情况看啊，就是我们去年底到今年开始实际上遇到了这种金融危机啊，那些高利贷呀 那些人，这个实际上也有一些人他还是有钱的，他还是能够活得好好的，可是他就活不下去，他没面子，他觉得我几十年辛苦现在还要欠人的钱还还不掉，他因为这个面子没有了，他觉得人一点意义都没有，好像生命的意义就被抽空了。你的意义认为因为你有 一辆车值多少百万，值一千万，那现在这辆车发现人家要把你拿走了，你觉得你的生命被抽空了，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他自然就跳楼了。所以对于这些人来说，就是地震就是水灾，他被欲望淹没了，他被物质所驱使，被物质奴役了，就是物质是他的身，他变成物质的奴隶，每天都要为那些汽车房子，为这些这个物质的世界去考虑去想，绞尽脑汁。然后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兄弟之间也要欺骗，父母子女也要欺骗，夫妻之间也要欺骗。有一个人他想不通，跟他二三十年的好朋友都有经济来往，不停的借给他这个好几百万。现在那个朋友反过来说，你是因为钱多，他说没地方放，放我这里，他说你要钱不放我这里，我还不会受这个灾难了，我现在也没钱了。他说我借你这么多钱，你怎么一句良心话都没有？他说我被你害了，我还讲什么良心？这个真是因果报应。我们想你这个爷爷奶奶要是把孙子宠坏了，从客观说确实是有他害的成分在里面的。你对他那么好，他以后就懒惰了，就依赖这个物质了，他自己的能力就起不来了。你看你送人物质，你教别人贪欲的心，这实际上就是害别人。所以他不领情，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我跟他说了以后，他不知道会不会还想不通，本来他还想不通，还真想死，真想去给他拼了。就是你一个人如果堕落成唯有物质唯有欲望作为你的意义的话，那么有可能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文明将要重新开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社会的价值和意义，可能从物理学、心理学、医学、健康，从人类的本身，乃至传统的宗教文化，更加重视心灵的提升。那从这样一看呢，大家都可能都会承认，一个善良的人活着才是有意义的，一个人内心清净，不伤害别人，自己也不受伤害，可能才是他活着的意义。如果很多人都这么认为的时候，那些人千辛万苦赚了一大笔钱坐在那里，然后他自己那个贪欲的心也改不过来，暴躁的脾气也改不过来，家里人叫他好好在那里打坐念佛他也改不过来，可能那些人就活着觉得太没有意思了，活不如死，生不如死，他实际上就已经被这个灾难冲击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灾难有可能会来的，不是说外在的我们这个地球会有什么灾难，是地球自然灾害多多少少总会有一些，就像去年前年不是什么什么日本的地震不是也有吗？就人类这些灾难是外在的，关键的灾难是内在的。金融也叫海啸嘛，是不是？就是金融的海啸，就是强大的欲望导致了这个人类的痛苦。所以这些如果我们看清楚了，我们要解救这个灾难其实是蛮容易的。就是你问自己，打坐坐在那里，你的脑袋是保持清醒的状态还是保持自己有良心的状态？如果你也不清醒也没有良心，然后你坐在那里还老想着我怎么去赚钱，我怎么去满足自己的欲望，怎么去享受，那你这个灾难已经把你淹没了。所以看到这一点呢，这个灾难就不是说2012才有这个灾难，那是人家美国人拍了一部电影把这个秘密把这个情况表达出来而已。事实上是只要六道众生在， 随时都有可能被这个灾难淹没。你人天秤的修人天善法的人，到了人道，享受人的快乐，荣华富贵，没有一个人在荣华富贵失去的时候，在死亡的时候他还很高兴很自在的说，哎呀，我死得真好。除非他有更好的地方去。什么是更好的地方去？因为他内心又充满了更阳光的心态，更清净的心态，他内心定力更好，更有爱心，不爱一切。那这个时候他即便是荣华富贵，他去世了他一点都不心疼，那他有可能来生会更好。除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我们翻过历史看一看，绝大部分都是接受圣人教育的人，就是孔老夫子乃至老子，或者一些宗教啊，或者呢是佛菩萨，就是圣贤教育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要有博爱的心，要有爱心。你不能以欲望满足自己作为人生的唯一的追求。那这样一个接受这些圣人教育的人，他就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不会说我物质没有了我就很丢脸。所以在几千年的这个文明当中啊，随时都看到人类的痛苦，人类的灾难并不是自然的灾难。自然的灾难，自然有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古今皆然，哪一天都可以死人。虽然没有外在的地震，但是我们到医院里面去看看，每天都有很多尸体拿去化掉的，火葬场每天都不停的。对于一个人，死亡就是他这一期生命的世界末日。他世界末日来了，他有没有准备好？世界末日不要紧，世界末日结束以后，下一个世界形成的时候，你什么心态去对待它？所以那个玛雅文明呢，跟我们传统的教育其实有共通之处，就是善良的人会得救，智慧者会洒脱自在。所以他那个201的影片里面，除了那些善良的人跑到那个船那个方舟里面去以外，还有一个喇嘛在那个高山山顶上最高的地方，这个世界全部被水淹没了，他还坐在那里。然后他最后还告诉另外一个人，告诉他，哎，赶紧走掉。他自己呢，看到水一点点的淹没自己，非常坦然了，把这个身体就化在这个水当中了。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啊，随时都准备死亡，因为随时都没有生。我佛法讲的没有生没有灭，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过去的一个妄想构成的。这一期的这个吃饭穿衣地水火风四大元素组合起来，这个身体不是我们自己，它是材料组合，是用来跟这个世界沟通的一个材料，就像我们开着车要到一个地方去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你这个材料用得好吗？它健康一点，用得不好呢，它破坏一点。你如果善加利用吗？你拖的时间长一点，如果不善加利用也可能明天就完蛋了。哎，这个是很正常的。所以身体并不能代表我们生命的全部，而真正你的思想的境界，你内在的境界到底抓住的是解脱自在智慧，抓住的还是欲望和物质？如果你依靠欲望依靠物质，你永远都靠不住。所以那个每一个人死亡的时候的那个世界末日，他要开启的就是另外一个维度。那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情绪的维度，所以第五度的这个空间。如果你能看到情绪比时间比物质比我们的这个空间还要宝贵，或者说是同等宝贵，那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你说我坐在这里，房间100平方1000平方的一个庄园，一个大别墅给我，我坐在这里好像如坐针毡一样坐立不安，那样的1000平方的别墅对你来说比棺材还要难受，他就跳楼跳掉算了，他活得没劲。如果你坐在一个斗室之中很拥挤，但是你内心想的是天下众生，你自己根本就什么都不需要，有饭吃也可以，没饭吃你死也可以，你为的是生命，是众生，为众生活着，你给众生带来的只有正面的影响， 那你就那么小的一个房间，对你来说一点都不会嫌弃，说哎呀，我住的地方太小了，我要大一点，那什么想法都不需要。所以他的天地一定是非常的宽阔，非常的光明。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过去啊，我们很多人就是学习佛法到庙里面去，总是要布施啊，这个烧香啊，供佛啊，然后呢供，实在不行了我们供杯水啊，实在不行我们要跪下来拜一拜啊，供养一下我的这个礼仪啊，礼节啊，让我的身口意来礼拜佛陀，这恭敬供养这些佛陀。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要改变我们原先把物质和欲望当为我生命价值、生命追求的这种惯性。所以佛法，大乘佛法就告诉我们，你这个家法呢越来越严重，承受不了了，你压就被压垮掉了，所以你现在应该开始修减法。只有修减法，在付出的时候，你的生命的那种善良，你的生命的最本质的那个能源呢，我们看能源像火啊、石油啊，这些能源，能源呢就是能量，就是你的元气的最初的那个能量。所以能量是我们生命之火，有了这个能量了，你做什么都有动力。那车要是没有油了，它动力没办法了，开不起来了。那我们的生命呢，你要做任何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发心，你发心的动机只要是利他的，只要利益众生的，你那个能源就开始了。然后如果你是想要自利的，你的欲望就开始，相差就那么一点点。你同样去做一件事情，同样去学习，如果你是想要自己得到一个什么东西的，那是你的欲望，你欲望开始了。如果你想希望对方，哪怕是一家人、夫妻或者是子女，哎，母爱，母亲对子女的爱叫母爱，如果他觉得孩子好了我脸上有光，那是欲望，那是把子女当成自己满足自己欲望的一个机器。所以有些子女对母亲、对长辈就不感冒，就叛逆啊，有代沟，原因是他发现了你居然把我拿当做实践你的愿望、实践你的欲望的一个标准，那他就很生气。但他生气他又没能力，他就在其他地方给你捣乱，哎，这就是他觉得他跟你沟通不了，因为你是把他当满足自己的欲望。可是如果父母亲对他的是一种爱，真正为他的爱，就是你在他身上会有很大的力量，你会发现你的力量很大，只要子女想要的，只要子女往好的地方发展的，你会全盘的帮助他，只要他堕落了或者只要他有危险的，那你就这个绝对是不允许他，那你的胆子也会非常大。有些父母亲看到子女满足一点欲望就很高兴，或者说呢他明明做了坏事伤害别人了，后果不好了，你还宠着他，还觉得哎呦挺好挺好，你这样子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的需求，而不是一种爱心。所以一个有爱心的父母亲，他子女一定叫出来会孝顺会好的，因为他这个磁场的感受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呢，就是告诉我们你的这种付出，充满爱心的付出的时候，这个对方，这个人类或者其他的众生都是有需求的，就是有欲望的世界啊，特别是我们六道中的这个凡夫，哪怕天人，他虽然没有那种恶的欲望，但是他有善的欲望。比如说我们大家坐在这里，我们并没有希望别人给我什么，但是你不要来捣乱，你要是在这里手机想一想，话讲一讲，大家开始讨厌你了，就觉得我们也是有欲望，就是希望我要宁静一点，你不要打搅我，我正在学习，我正在进步。你看六道中的众生都是有欲望的，那么这种欲望呢，就是你只要提供给他，他需要宁静，你就不要啰嗦，你就给他宁静。他需要跟你聊天呢，你可以跟他聊天。所以这种欲望呢，一开始人际关系的这种获得，幸福感的获得，就是当你有一份真正的爱心去付出，当别人接受到这份爱心的时候，他自然会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而这种快乐反馈到你这里， 就变成一个就是付出的这种爱心，它回馈的快乐本身上呢是没有副作用的。但如果你对这种快乐一产生执着，又有副作用了。就是你努力赚来的钱本来是没有副作用的，你赚来钱以后有机会就可以花，可以花在穷人身上，或者布施，或者做其他的善事，哎，你就很自由就可以做。但是你没有智慧，你对这个钱产生了贪欲之心了，然后你就开始负担了，怕钱被别人拿走，怕被别人骗走，怕用不好，那开始着急焦虑起来。所以世间法上啊，就是大乘佛法告诉我们，所有的修行从解脱道开始就是修减法。减法就是把自己的对外界的五欲六尘一点点的舍弃，自己对事物的，就是有一句话讲物欲横流。你看物就是地大，欲就是水大，这物欲横流还不是往下流，它是到处都流，这叫横流。那人人际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充满了欲望，这就是物欲横流的一个社会。那在物欲横流当中呢，你不知不觉的，你以为自己是找平路，你以为自己找的是很正常的路，结果你不小心就随着这个流就被流走了，就不知不觉的进入了这个流浪在生死苦海当中。所以解脱道告诉我们必须要修减法。减到什么时候算你成功？减到零，减到你背后的那个自我意识存在的那个根，要把它减掉。那这是它的一个标准，88品见货，81品的思货破除了，那你就算你已经回归自己的家园。那接下来你要获得幸福，获得快乐呢，你就开始要修布施。所以大乘佛法修行啊，是以付出为起点的。我们现在这样一讲，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寺庙总是盖起来要让我们烧香，要让我们这个布施，要让我们去供养。原因是这个寺庙在那里，你去烧一炷香啊，这个礼拜一下，听经闻法。庙里面的师父呢，也不是僧残，也不做什么事情，哎，生活还是靠大家去布施去供养，而且你还要以恭敬的心去供养，才能获得这个福报。在无形当中，你的内心开始种下布施的这个善因，也就是说对自己拥有的物质你开始松动了。也许你最初还是以贪心去跟佛菩萨做生意，求菩萨赶紧保佑我，保佑我了以后我赚钱，我以后可以来还愿，就是保佑了你赚了很多钱，然后你还愿还的少一点，但是保佑的那个欲望可能会使你以后继续在轮回中又流转了很久很久。但是你布施的那一份习惯，就像你内心的那个种子埋下去，潜意识当中有意识，你一遇到布施的机会马上很大方的拿出来就布施了。哎，有些人，有些小孩子，4、5岁的小孩，他虽然钱不是自己赚的，但是他把糖果啊什么他喜欢吃的东西拿出来布施给别人，他也很大方。那么有些人呢，七老八十了，他也舍不得布施，哪怕是没用的东西他也舍不得扔掉，或者舍不得送人，就是他内心的那个布施的习惯啊，还没有完全的形成，还没有力量。所以这个五根五力，就是性净灭定慧这五根，就是先把根埋下去。我们经常说，哎呀，你修行修不好也不能解脱，你就先种种善根吧，你就先去做做好事，先布施布施。那这就是把根先埋下去，那等你这个根慢慢的成熟了，它自然会有力量。所以有些人说，那个喜马拉雅山那么高，西藏生活那么苦，很多人还为什么要跑去这个三步一拜，要去朝拜布达拉宫？那个宣化上人在美国万佛城，那也有很多人去朝拜。我们也有四大名山是吧？啊，汉地，为什么很多人都要去朝拜，需要去布施？是他背后的那个力量，就是善根的力量。有了这份善根的力量，他自然就愿意去学会这个付出。那付出的内容呢，一开始我们 大部分的人啊，如果你没有布施的习惯，大部分会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先布施，就像布施给要饭的人一样，你会把那几个零钱，甚至那个破的钱，那个钱最脏最破了，不想要了，赶紧拿去布施掉，给它送掉。那我们就看到那些衣服，我们大家穿的买的好衣服，觉得还可以用的，我们先留着。那些穿旧的不想要了，赶紧拿去布施掉。就是你一开始会把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先拿去布施，慢慢的这个善根成熟了以后，你就开始自己好的喜欢的或者中等的也布施了，最后来呢，你觉得最宝贵的可以去布施，那再更严重的身体也可以布施，妻儿子女也可以布施，而且最后呢是很高兴的去布施，这个境界啊，它是一步一步来的，就只有这善根的力量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了，你后来就觉得哦，布施是你人生中，是你生命中啊，是一件解压的最好的办法。如果有一个人压力特别重，那你要让他学会布施，因为布施了以后啊，他才会感受到内心的轻松，肩膀上的那个苹果人那个弹簧人讲的故事一样，箩筐上的苹果你把它扔掉两个，你肩膀上背的东西就轻松一点，背的东西轻松了，你越来越轻松，连心灵当中一尘都不染，连一个灰尘都不放在你的心上，这样子你开始就回归自己内心的深处，找到自己生命的这个本来面目。所以大乘菩萨呢，一定要以布施作为修行的开端，就是从有相的布施到无相的布施，从有为造作世间善法的布施啊，一开始可能还不一定善，就带着贪欲的心去布施，那慢慢的自己不贪去布施，在最后呢就是进入无相的布施，连布施的东西，连布施的人啊，布施的对象，布施的自我都没有掉了，所以他不会在意这些了，那就是他的心已经不是在善良的心上，而是超越了善良的心，进入到自己的脑，进入到自己的大脑，停留在自己大脑风大，就地水火风的风，在风大的这种清净心当中去布施，那他自然就三轮体空，就他的布施是自然而然的一种习惯形成的。那修行呢，我们要成为一个习惯，如果你修行不是一种习惯，你是会很痛苦的。我们有些人说，哎呀，我又想打坐用功修行，然后呢生活当中又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做，这个也需要那个需要，好像没有时间，这里又想修，那里又没时间，心里老是矛盾在那里啊，自我心里内心的矛盾在那里战争，就是自己内心的欲望和善良，贪欲和善良的战争，贪欲和布施的战争，然后对物质的执着和对智慧的追求的战争，其实就是这自我矛盾。因为这个物质的执着和欲望呢，它的性质是往下掉的，那你的智慧和你的布施呢是要往上升的，一个往上去一个往下来，所以你就觉得好像身体被这个分裂了，精神分裂了，自己内心的价值标准分裂了。但事实上呢，我们只要定位在一个地方，你就没有矛盾。你如果觉得定位在做人就是善良，你拿善良做标准，凡是善良的我去赚钱也可以，我拥有的物质也可以，我一清净心也可以，凡是不善的会害人的，这个话讲出来会让别人担忧恐惧的，那我们不去干。所以有些人一直在流传什么2012的世界末日，好像把人家搞得越恐慌越在那里高兴，就这种人也是恶毒的人。你别人在死亡面前，我们都要去助念，都要劝他，你事情要放下，你不要害怕，不要恐惧，要一心念佛，你都劝他善良，劝他开心，人家还没死，还没有到地震，你就说哦，会地震了，会有灾难了，有跟他问我这考研要不要考，考试要不要准备，要是准备了半天最后灾难来了，我不是白准备了。你想想，你说就这些心态的出现都是被那些人害的，那些人说今天是今年要世界末日来了，大家要不要再干活了，就这些。所以这个讲话做事情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你以为自己好像很正义啊，提醒别人，实际上是引起更多的恐慌，让更多的人啊迷茫，这是有罪过的 啊，我们自己呢就让大家明白这个心灵的世界，随时可以改善自我。那布施呢，也可以做这个物质的布施，也可以自己做欲望的布施。你今天想要得到的东西，比如说你想考试考第一名可以获奖，或者说得到一个什么奖品满足一下高兴，那你现在在心里面说，我不要这个也没关系，我就活着自己的善良和因果当中，那你这个欲望就开始布施掉了。你本来很想去这个哪个地方去旅游去度假，你现在想我不去也没关系，让给别人去，机会让给别人，这就是欲望的布施。不是说必定是你的手上已经到你手上的东西你拿掉才叫布施。你去争别人的东西，然后你争过来了你很开心，争完了以后你再去布施，还不如你不去争，直接给别人。当然这背后呢也有更多的智慧，如果给了别人那个人不会用，你还不如拿过来用的好一点，说不定也是有功德的，因为他不会用，他拿过去可能还是在害人啊。所以这个呢，随外界的这个因缘，有什么缘，欲望也可以布施。那第三种就是你这个善良正面的心态可以去布施。那我们回向其实就是正念的布施，念完一部经，念完了以后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你看把我的功德都回向给众生吧，把我的功德回向给我的父母健康长寿，回向给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你看你的那个功德，你的善良就开始布施给他们，就是对所有的身边的每件事情都可以以这种善良的心去布施给他们，哪怕他们在烦恼在痛苦在恐惧当中，你安慰他劝他，就像菩萨所修的布施爱与利行同事，你以慈悲软语的心慰劝他们，就无畏的布施或者是这个说法布施，那这就是善良火大的布施，帮助别人很热情。那还有一个清净心的布施，其实清净心的布施是最彻底的，就三轮体空的布施就是清净心的布施，就是在你的人生中你只要保持自己的头脑清醒，没有杂念，不受贪嗔痴烦恼的污染，在这个时候你哪怕居住在环宫当中，你已经把这个环宫布施掉了，因为你并没有贪着这个环宫，你哪怕开的是一千万一辆的这个轿车，你坐在车上面你什么想法都没有，内心完全清净，把那个贪欲的心全部没有掉了，这个时候你这个已经布施给法界了，它只是缘起法，你在缘起法当中呈现这个样子。所以布施是随时随处都可以在。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看这个他方的修行者，他土众生，他们是以什么形式来修这个布施。或有行施是金银珊瑚珍珠摩尼砗磲玛瑙，这是七宝，金银珊瑚珍珠摩尼，然后砗磲玛瑙，这是七宝，金刚珠珍，这加上金刚就是八宝了，不是七宝了。这个金刚呢也可以当作前面七宝的总结，就是这些宝如果是非常坚固的话，那就是金刚，珠珍就是所有的珍贵的东西。那么大乘菩萨的修行，为什么这里讲他方的这个修六度的修行者他是恒沙菩萨以种种因缘而求佛道，就你想得到成佛的这个境界，其实最关键的是你要把你认为最宝贵的东西能够布施出去。宝贵的东西如果不想布施，那么你的价值意义还是停留在那些你认为很宝贵的物质上面，放不下。那放不下在生前还可以借你玩一玩，你天天看着这个是不是宝，这个手镯值多少钱，那个玉石值多少钱，你每天看看觉得自己很得意，有一天那个气一断呢，这些东西其实你想布施的机会都没有了，你只能留给别人，那是被迫的交给别人。有些人还 被迫交给别人，他还心不甘情不愿的，死了以后还守着这个，守着这些宝贝，走不掉的还有的，这个很严重啊！我们大家如果有宝贝的东西，你赶紧布施掉哈，要么你赶紧交给子女后代算了，你就不要自己再天天看着了。你看着看着看惯了以后放不下了，死了以后就那个东西把你捆住，哎，你连西方极乐世界都去不了，那是麻烦大了，你就亏吃大了。就这一生玩完了就结束了，来生还要守着它。这过去释迦佛有一生就是这样子，他这个财富很多，财富很多呢，这个去世之前呢，把他埋藏，弄了七个宝瓶，把这些宝都放在这个瓶，装在瓶子里面，埋在那个地上。结果死了以后呢，他要往生也往生不了，转世也转世不了，转世以后就变成毒蛇，就捆住这七个瓶子守在那里，天天守着这七个瓶子，变成毒蛇。那后来还是见到一个修行人，从这个路边走过去，说要修行，他一念善根成熟，他想想，哎呦，我守了这么辛苦，守了这么多宝，还是想哪一个出来去供养三宝好了。啊，最后他这个善根成熟，一点一点的布施掉，所以以七宝啊来修布施，叫金刚珠针。那么这是身外之物，身外的物质的宝贝。下面是奴婢车胜宝饰莲雨欢喜布施，这是当然这个奴婢车胜宝饰莲雨啊，也都是身外之物。那以欢喜的心，把身外的这个东西都布施掉，这个七宝加上奴婢车胜还有这个宝饰莲雨，就车胜包括车上面装饰车的那些珍珠璎珞那些宝，那这加起来呢是十种宝。那十种宝布施，事实上就是天台宗所讲的十乘观法啊，真正的布施就通过十乘观法，比如说观布施意境，然后呢真正发菩提心，然后巧安止观，然后四通塞，把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负面的消除掉，正面的提起来，然后要学习三十七道品来调制自己，那知道修行的次第，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知道第一步第二步，那最后呢我们也不要贪着这些法，就无法爱，就对法的那种贪着的心啊，也会造成我们修行的障碍。有些人修净土就觉得，哦，唯独净土才好，其他的都不行，因为修一些其他的法门又诽谤，学藏传佛教诽谤汉传佛教说没用，学汉传佛教说这个其他宗教怎么样，就这样子呢，实际上就都造成了无形当中啊，在内心里会造成这个法的障碍，就你执着这个法，法对你反而造成障碍，那你内心中要把这个法的障碍也要消除掉。但是你没有法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对机适合自己的法门，要学一个以后呢，自己就会受用完了，你要欢喜布施，就是要非常高兴的从内心中把这些舍弃掉。因为佛法呢不是说只增长我们的知识的，佛法的目的啊是让我们的生命趋向趋于往上走的这个状态，就人间善法你要往上走越来越好。那更进一步呢，就是让我们的内心明白你心的根本在哪里，如果不能明白自己的心，那你学佛法也没有多少利益，这不识本心学法无益，你没有认识自己，通过佛经的介绍来慢慢的观察到一点你就抓住一点，本来你是抓住身外之物的，不观察自己的心的，你现在开始观察自己的心，专注自己的妄想了，你开始知道有坏妄想来了，负面的那些打的坏妄想觉得不好，你就赶紧转过来念佛，赶紧转过来持咒，哎，这么一转转来转去呢，你发现那个负面的妄想只有害处没有一点好处，就所有的你感觉到不舒服的那些想法，不管是别人真正的害你打你，哪怕你英勇就义，别人拿刀拿起来往你脖子上砍下来了，这个时候 你恐惧的心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你还是欢喜的把脑袋伸出去给他砍算了。就是你只有以正面的这个心态对待你身边的一切境，它对你才有好处。如果你任何一个负面的念头对待自己，它都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观察到自己内心的这个妄想的时候呢，我们从妄想上就开始抓住自己的妄想的根源，这样一层一层的找到自己。所以香蕉树皮一样，这个芭蕉树皮啊，你外面剥掉一层，你才发现里面还有一层更新的。如果你对外界的这些很粗的身外之物，如果一点都放不下，你心中念念不忘这些外在的东西，那你的生命想有新的突破是很难的，就你修行想进步也都很难，因为你永远都被那些一大堆的东西牢牢的捆住了。所以外在的要从你的那个内心的境界当中要一点一点给它放掉。那这个布施呢，我们也可以分两步，一步就是在思想上先布施，我们在思想上就是做观想的布施，你观想身外之物我不要了，身体我可以放下了，妄想我也可以放下了，然后善恶的念头我也可以放下了，就是你可以一层一层一层的往里面拨，拨到最后你连自己的观念，连自己的想法，连自己的那个是非对错，观念当中的什么佛菩萨凡夫圣人这观念都不要了，哎，你就看见自己，你的内心就不停的在突破自我。那这一层一层的突破呢，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越突破，你的欢喜心越容易升起来。你如果越没有突破，你的心就被捆住，被世间法捆住，然后你就很难升起真正的欢喜心。所以这个欢喜布施是从身外之物开始。布施干嘛呢？要回向佛道，愿得世圣呢，希望能够得到前面所讲的三乘教法。这个三乘教法实际上也就是会上皈依，就是一佛乘，就除了成佛这件事情是我们应该努力的，其他的全部都是回归生命过程中的风景而已，都只是暂时的存在。钱财物质到你手上都是暂时的存在，世间的这个地位，或者说我们内心获得修行的境界和感应，也都是暂时的存在。有些人在信佛以后遇到了一些感应的事情，那他也念念不忘，老是要想起来跟别人说，其实也不能执着，就是即便有感应，即便是这个佛菩萨或者鬼神你看见了，你遇到了那么真实，你也不能老放在心里面说来说去，觉得一定是那样一定是那样，除非你教育别人，你可以作为方便告诉别人是怎么回事，但是真正在你内心中这些东西一定还是要全部放下。你放不下呢，你就不知道追求成佛，明白诸法实相，就你还是在半路上会停止。所以愿得世圣呢，就回向佛道，就依佛乘，回归向往，回归生命的真相，向往成佛的这条道。愿得世圣，三界第一，其实不只是三界第一，是九界第一。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就是三界第一，至少是三乘教法的解脱道的这个声闻乘。声闻乘能看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明白诸法无我，你就三界第一了。就三界以内，没有人明白无我的。我们大家在六道中啊，就是你如果没有看到你的内心的那个根源，找不到那个无我的那种感觉，看不到无我的真相，那我们想获第一是不可能的，永远都是最后一名啊！这个一直在背后跟着外界的物质跑啊，是三界第一要明白，至少是见到无我，因为三界以内的众生都没有见到无我，都是凡夫。初果罗汉他见到无我了，那么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很多居士，他听经闻法以后，这个道理上呢 说无我他都听到了，我们都不知说了多少次，几乎每次都要提无我的，不提不行的，因为都要指向这个地方，所以听都听了无我了。但是一到生活当中去呢，你不要说到生活当中，就听完的时候，你的内心的那个自我的感觉一直还在，那个根啊就像毒瘤一样，就很难把它拔掉。那么这个过程它是有一个次第的，有些人他只是听到了这句话不相信，还是觉得有我，但是他听到了，他的种子就开始种下去了。那再进一步呢，他听到这句话他相信了，但是他还是我行我素，还是觉得我该干嘛干嘛，他相信了无我，但是呢他还是以我为主。就是人际关系当中日常生活的一些小问题上，还是要以我为主，抓住这个我不放。那这是这个大部分的这个修行人一开始都是这样。你发现有时候自己想想觉得，哎呀，我习气毛病怎么这么重？因为执着有我已经无始劫了，这么长时间的习气都是执着有我，所以你现在一听到无我呢，能够相信就已经是算大善根了。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相信了这个无我的道理。那你相信了以后呢，慢慢慢慢的可能就在生活当中已经开始有效果了，但是效果不是最好的，那个软件安装的还不够成功，还需要升级。那么再进一步呢，你通过闻思修理解了无我了，理解了就在脑子里面想想已经想通了，确确实实，但不是不只是相信了，所以信解行证啊，相信以后你才会去理解。如果你信都不信，那就不会理解。那信了以后，如果不进一步的去学习呢，你也难以理解。你说明明我们活在这世上，一来就是有我有你有他，在日常生活当中，无论你去做什么事情，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跟我们很自觉的觉得。古人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没有人不为自己的，那就为这个自我。所以他长期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你去理解听经闻法，理解完了以后，我们会觉得力不从心。我相信在座的大部分的人可能可以到达这个境界，就是知道无我确实是有道理。因为世间这些无常，我们讲的这个杯子就是无我的，因为它是陶瓷做的，这么简单的道理只要你稍微想一想也能想通。就说这个身体死去原知万事空啊，死了以后我们才知道万事就空，但是现在我们听闻教了以后呢，我没死之前也知道这都是材料组合的，早上不吃饭肚子就饿，中午不吃饭就难受，你看你每天吃饭给他提供材料，它就是这些材料组起来的身体啊，除了这些材料组合没有别的东西，每一个细胞都是有材料组合的。所以你看看呢，也觉得我们把身体当成我，确实好像认为那个身体背后有个我可以永恒的那个精神，好像也不对劲。那就是理解了无我以后，理解了但是惯性呢做不到，那个自我的感觉在那里，遇到事情马上就自然他就会有这种反应，就是我执的力量超过一切，凡夫的众生啊，我执的力量超过一切。那我们想在这个我执的生死苦海的大海当中，想把这个苦海的海水把它晾干，你说谈何容易，要靠自己对无我的这种观念，靠布施啊，一点一点的培养我们的无我的这个习气，培养无我的观念，无我的力量，那一点一点培养。但是如果善根深的人呢，得度的因缘如果成熟了，他就开始全神贯注来观察自己的内心，对于原来的五欲的有我的世界，就好像逃避冤贼一样害怕。就是前面讲的声闻乘厌老病死，老病死这个 三苦八苦，轮回之苦，三恶道苦，地狱之苦，业果不虚，你对这些如果进行观察，我们就开始逃跑。所以内心心灵大挪移，从轮回的世界把它挪移，挪移到另外的世界，但是你挪移的那个还是我执，那这个地方就需要用全神贯注的智慧对待自己的心。那有一天可能会有一念相应，那这一念相应就是你确实看到了，看到了无我，能看的心还是我们的我执，但是以我执能看的心来看自己能看的自我，自己对内证内在的正知啊，所以他这一念呢他就会相应。这个相应的原因一定是你对轮回的那种执着的业消到一定的时候，如果我们轮回的那个自我的那种力量还是紧紧的像螺丝一样把它拧住的，那你想说自己见到无我着实不容易。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大家善根比较深，佛的智慧力啊、福德力、感召力呢也比较强，所以大家向往佛陀的那种力量很强，然后对轮回舍弃的那个愿望也比较强，所以他当时呢得解脱的人会很多，那佛一讲法大家就开悟了，就明白无我，就见到了。那从见到的时候开始就三界第一了。如果你没有见到理解了无我，那你的理解也是三界第一的，就理解的第一。所以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老子的这个道德经啊，也包括那易经讲的这个无极啊，就是他能够追逐到看到那个背后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就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啊。他对那个无的那种在意，无的那种道的这种存在啊，依附于这个无的这种感觉，事实上也很不容易。就世间为什么这个世间法当中对于老子道德经啊，也始终把它奉为圣典，就圣贤之说啊。按我们人间的标准，它可以算古圣先贤，就也算是圣贤，能够教别人趋向这样一个清净的地方。但是用佛法来说，他贤人还不算，也只是一个凡夫，只是天称的天人的凡夫，那境界比我们高。所以这个发大菩提心修菩萨行，他我要回向佛道啊，希望能够成就佛的这个果德，那三界当中第一啊，没有超过三界的众生，没有超过他的，那也是诸佛所叹，这佛啊就赞叹他，就非常不容易，终于从这个轮回的苦难中可以解脱出来了。我们自己迷失在自我的这个生命中，终于可以回归回家啊，在我们一念不生的寥寥分明的地方啊，半真半假的地方，我们终于找到真的那部分，这假的那部分我们可以忽略不计了。那我们现在呢还是计较这个假的那部分，那个真的部分就迷失了，这是比较可怕的地方。那所以通过布施有这样大的好处，就是一点一点的这个追寻佛道。那么或有菩萨呢，是四马宝车南巡花盖宣示布施，就是四马宝车是他的身份，就是前面也有奴婢车胜宝士莲语，也是宝车，是指物质，就前面的布施啊，金银七宝乃至奴婢车胜，这是指外在的身外在的物质要把它舍弃掉。那么四马宝车呢，这个南巡花盖还有宣誓，这些布施呢是代表你的身份。我们在这个现实的人生中，有一种人的精神疾病啊，都是因为他的内在的身份认同 而导致的身份认同。比如说你一想到我是一个很可怜的人，你每天想到自己很可怜的人，或者说呢你觉得你今天出去别人都会瞧不起你，其实也没有人瞧你，人家瞧自己都来不及，哪里去瞧你，你就很在意别人是不是瞧不起我了，东看东想西想，想想听到别人这个说一句话，你就觉得那句话是在瞧不起我的，他说我就是说我是神经不正常的，就是你会不停的拿各种各样的所对的境界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正常的人，他到最后真的就精神崩溃掉了。所以这个原因在哪里？那精神疾病的人是这样，其实大部分的人呢都有心智的障碍，都是一种严重的身份认同，好像用欲望来满足自己和物质化的这个生命价值观念啊，就是一种身份认同。你觉得你开着好的轿车你的身份就高，好像你走路了穿解放鞋了你就是一个身份低的人，然后觉得身份高我就很荣光很荣耀，身份低了好像觉得自己就比别人就低一等，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身份认同错了。身份认同，那用这个这个狼群花盖呀、四马宝车啊，就这种身份认同要把它舍弃掉。这个知识学了很多，你会觉得知识丰富就是一个身份很好的人，然后呢这个能力很强，做了很多事情，你又会觉得自己的身份与众不同，你看我做那么多事情你怎么什么事都没做，就他 自然就会拿外在的物质的这些有相的东西来确定自己的身份认同啊。甚至有些人呢有错觉有幻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被鬼跟上了，有附体了，他就开始认同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附体的身份，就这种种身份认同导致了思想狂乱不得安宁。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自我的身份认同啊，一定要把它彻底消除。就像说的那个楚门事件里面的那个真人秀一样，因为他的身份怎么确定的，都是导演把那些演员在旁边给他配套起来的，然后你表演的他是你亲人，他是你母亲，他是你儿子，他是你什么人，他跟你讲话的时候他要骂你就说他该骂你的，你就该给他骂，有些人要赞叹你的，要给你恭敬礼拜的，其实你认为你就值得别人礼拜，其实不值得，谁值得谁礼拜，每个众生都生活在自己的业果因缘业果当中，所以如果你认为别人对你的恭敬是你的一种身份认同，你就完蛋了，你很可能就会很快就摔跤了。所以我们这个第二种布施呢，就是在这里可以看到是把身份认同要把它布施掉。身份认同，大家坐下来想想，你从小到大你的身份认同感有多少，就是你对自己现在还活得很心安理得，是不是觉得我活着就应该这样活，活着还不错。我记得小时候这个听过啊，一个人讲他家里面这个老人家去世，那农村里面不是老人家去世要祭拜嘛，就是送坟的时候要祭拜的，以前现在好像很少了，那祭拜的时候呢他的亲戚啊朋友啊什么这个很多的亲人，然后呢这个祭拜就拜了几十桌，那个祭拜现在很多人都看不见了，我觉得我们跑去看觉得看热闹非常有意思，那个祭拜的那个每一张桌子上面都有什么小小的那些米做起来的小人啊，还有一些什么西游记啊还有水浒啊，就这些小人物，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我们瑞安这边可能有这个习惯，过去啊老人家肯定我觉得应该都知道的，就是他亲人呢都会把一户人家就给你搞一桌， 然后呢，你桌子摆的越多，摆个二三十桌，就说明你那个去世的人的底下的那个子孙后代啊很多啊，很荣耀，摆了很多。然后那个人就，我亲自听到了，就说：“哎呦，想想他家里欠了一屁股的债，想想他父亲母亲去世了，还有这么荣耀，他觉得自己也心安理得。”其实这背后就是一种身份的认同，就是觉得我做了这件事情啊，好像事业做得很成功了，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开心。如果那个事业做得不成功呢，就开始心里就开始烦恼开始来了。那这个成功与不成功跟他自己可能也没关系。比如说他这个长辈去世了，那么排场都是别人给他送的，又不是他自己的，他就觉得自己很脸上很有光啊。我们现在人请人吃饭也是一样，你一请人吃饭，大家都来都很开心，然后呢你就觉得哦，我还很有面子。如果你请吃饭，这个也说我没时间，那个说我忙，你心里想，哎呀，真是丢脸，请人吃饭都请不到，哎，他就觉得别人不给我面子。所以这个身份认同啊，是在这个轮回的世界里面的一大烦恼，一大烦恼，就是他会紧紧的围绕在自我的周围，因为那个自我很严重。所以呢，自我的身份认同就变得很需要。如果没有自我身份认同，好像觉得自己就不行了，心里就底气就不足了。那有些人贷款买轿车，买高级轿车的人，也是一种身份认同。在去年底听他们说我们温州有很多轿车都很便宜，那些宝马这个七多少，我这个号型号我也说不来。两三百万的只要四五十万就能买到了，那二手车买过来开不了多久，那这个老板可能倒闭了，那车也拿出来拍卖。什么原因呢？这背后就是他的身份认同感倒的鬼。但是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好像又很现实，你没有那个身份认同感，你就上所谓的那个上流社会你就进不去，你就在下流的社会就跟自己一家人过过日子算了，那过得可能还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你家里的人有时贪心重的，你也日子也不好过，有些就是老婆贪心很重，老公在外面拿工资，他老在那里提意见，别人升职了你怎么没升职，别人又买车了你怎么没买车，结果他老公想来想去没办法，还是去贪污算了，这一贪污被逮起来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啊都是被老婆害的，这个老婆在后面如果是贤妻良母的，那她老公真的不会有什么灾难，哪怕她贪污回来了，这个老婆也在背后送给还给人家，那她 老公可能就天下太平，一点事都没有。这个老婆贪心一重呢，那没智慧也贪心又重，这样一来呢，这个肯定要被她毁掉了啊。所以这个身份认同啊，导致了这种痛苦。那复见菩萨生肉手足及妻子时，求无上道。这就是身体肉和手足，就是能力不失，身份认同也要去除，要把它放下。你的能力，生肉手足就是自己的能力，你能做多少事，你能跑多少路，你身体有多壮，身上有多少东西，就是你的能力有多少。这个能力包括自己的妻子，妻子也是能力，你有这个样的能力才能养家糊口嘛，没有能力也养不好。所以把自己身上的能力包括自己的身体啊，也能够布施掉。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无论有多少的能力，你在内心当中都不要太执着了，也要放下。如果放不下，你执着你的能力，总有一天你会没能力的，那时候没有能力了你怎么办？所以有些人退休了他就很空虚了，他心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幸亏在座的诸位都学佛的人都巴不得早一点退休，他可以多一点时间来用功打坐修行。不学佛的人呢，他不知道以后的时间该怎么过了。就很多人一退休以后啊，他的精神面貌马上就很差，原因是自己那个能力啊发挥不出来了，没办法去发挥。所以如果你在有能力，身体有能力的时候， 就赶紧把这个能力布施出去，或者说在思想当中已经放下这种能力的执着，不要觉得自己万能了。其实上帝说自己是万能的也是一个误会，也是个错觉。你也不要以为自己是万能的，随缘做事。一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你能成就什么事业都是大家共业感召才会呈现出来。如果没有共业感召啊，那这个世间的事业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成立起来。就包括这些历代的这个皇帝，能打天下都不是他一个人打的，都是一大帮人打的啊。所以把能力也不失掉，求无上道，就是用这个自身的能力去指向于圆满的佛道，一乘佛法。那又见菩萨头目身体心乐施语，前面是身肉手足，这是头目，这是智慧。头目身体啊，就是头就代表智慧，目眼睛也是代表智慧。头脑的这个是自己内在的自用智慧，眼睛那是外在的，看见外物，是内外的智慧啊，都要高高兴兴的布施给别人，那就是法布施。就是当我们想到了好的道理，对人类有益的道理，我们要布施掉。你想到的也要布施，你想到你拥有的智慧，不要自己独自一个人坐享。如果你拥有智慧，你一个人坐在那里享受自己的智慧，享受久了以后啊，有可能就什么用都起不了了。比如说阿罗汉，他如果不发菩提心，他的智慧三界第一啊，因为他能够破除我执，在轮回中能破除我执，那是圣人啊，谈何容易。但是他没有发菩提心，不想布施，所以他即便得到这个无我的智慧，他也进入涅槃了。他一进入涅槃，对这个世界来说，有他没他都一样，因为他对别人没有申请任何的作用。所以大乘菩萨就不一样，你一定要发菩提心，就是你现在已经在痛苦的时候就想到，我如果能够解脱，我一定要使一切众生都一起解脱，众生跟我本体是同的，本质是一样的，生命存在的规律也是一样的，那我找到了这个规律，我就要告诉别人，你发了这个菩提心，那你到时候你就能够头目身体心乐施语，很开心很欢喜的就布施给别人。布施给别人的过程中，你不是让自己进入一个无我的涅槃寂静的境界，不是把我在轮回当中受的苦啊解脱掉，而是要求佛的智慧，求圆满的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这是大小乘不共的地方。那么有些人呢，自己稀里糊涂的一大堆烦恼。我听到有个人跟我讲，他这个两年来到过的寺庙清净善知识啊，到过有几百个寺庙，不管南禅藏传汉传，他听到过的名字的都去过了，但是痛苦不堪，现在不想活了。他到底干什么呢？说自己去清净善知识去了，参访完了，这些人反过来诽谤大乘，他觉得南传佛教实在一点，汉传佛教都是假大空，他说又假又大话又空话，那个这种话讲出来，他的罪业有多大？就他一没有进入自己内心观察，跟大乘佛法对照，那你的内心深处跟这个佛法的这个对接在哪里？他根本没有焊接上。你到一个寺庙两三天，你能碰到什么？连师父都不认识，就算认识了，打一个招呼，谁也不知道谁是谁。你哪里有这个经历？跑了那么多远地，所以不懂得 真正亲近上帝时，他这个发心动机可能就不太良，因为他想追求的是世间的名闻利养，让自己觉得有智慧，让别人来对他好。结果他跑了那么多地方，也发现没有一个人会重视他，他说这么多人都没有人重视他，所以他觉得内心很空虚很无聊。有些居士或者说有些这个学佛的人也会有这个习惯，哎，到这个地方师父对他很重视，他就很开心，身份认同，师父认同我了，哦，我很开心，我去护持。师父如果不理不睬他呢，他觉得师父不理我，我也离开远一点算了，所以他亏吃大了。就是你自己到底为谁为什么去亲近善知识，去听闻经法，这个动机啊不纯。所以大乘的这个佛法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智慧，你得到认识到无我的这个智慧啊，你要传播给众生啊，特别是感受到众生因为我执而产生的痛苦势不可免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想尽办法把这种智慧啊很开心很快乐的布施给他们，那我们自己呢就自他两利。所以天台宗这个慧思大师说，如果我们能观察空假中，就是空假中这三观在你的一心当中具足，就你当下感受到自己的内心是空的，是无我的，然后当下的这一切相都是缘起的，缘起的跟这个空的是同时同处，不是说我先空完了以后我再回到假上面来，就是假本身就是空的，假的本质实体是空的，空的实体空的本质就可以呈现这缘起的假有，那这个空和缘起是统一的同时的。你如果内心进入这种状态，他说自利利他法皆具足，哎，你只要这两种，不要偏在空上，也不要偏在缘起的假上，内心完全空掉无我了，缘起是因果报应丝毫不爽，一点都不会把因果缘起的道理忽略掉，就这两样如果都具足，他说是自利利他法皆具足，那就是大乘菩萨所追求的求佛智慧。佛的智慧就是自己得到的利益是圆满的，利他也是圆满的，不以小惩罚而见救度，这不是哪一个小乘解脱道或者人天善法去度众生就算自己已经好像很成功了，有些人做了一些善事做了一些好事就觉得自己挺不错了，实际上是远远不够，就是你自利利他的那个法要在一切生命的世界当中展开，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身外之物，自我的身体，自我的这个身份的认同，然后自我的智慧，自我的能力，就这些要全部给他布施出去，那这样子你的内心的这种自在的程度啊是无所不在，所以自利利他的法呢就能够圆满具足，那这就是这个大乘要修的，就他土众生所修的布施度。那我们中国的汉传佛教把它总结起来，从所布施的物来说，就是财施、法施、无畏施。财布施就是物质布施，法布施就是智慧布施，无畏布施就是慈悲布施。所以佛菩萨是悲智双运，就你的智慧比物质更加重要。前天有个老板跟我讲，他说他有很多钱，但这个钱到底 怎么办啊？以后是不是留给子女？他想来想去觉得留给子女不对，他说这个子女要是不会赚钱，说明这个子女没能力，这个没有能力的子女你把钱给他会害他，他能力都没有你还把钱给他，你不是害他吗？就像一个人他手无缚鸡之力，你让他带了一大马带着黄金在路上走，那不是太危险了，随时被别人给毙掉，是不是？他没能力，我把钱给他他也管不好，会害他。那么如果他有能力，我也没必要把钱给他，他自己都会赚钱了，我把钱给他有什么用呢？这话是不是有道理？我觉得他还是想明白的，这个在那里想的人才会想到这样的道理来，我们大部分的人是想不明白的，觉得父亲的财产嘛就交给子女嘛，啊，别的还要说，说什么不用说了。有一个人他自己也蛮有钱的，好几百万，他这个也就一个儿子30岁，他就把自己的所有的房产啊什么财产啊都继承给儿子，都写上儿子的名字。结果儿子呢有几个朋友要贷款，叫他去签个字担保，他这儿子傻乎乎的全部把他担保下来了，一担保下来人家钱欠去了跑掉了，钱没有了，那人家要钱啊怎么办啊？他担保的找到他，人家法律律师找过来了，说你现在已经完全破产了，你家里什么都没有，你还要把家搬出来。他说没有啊，没有，你儿子签的名，你这些财产都不是你的，是你儿子的。哎呦，他哭都没眼泪了，那这样的败家子还有。他说你跟我讲一声也行啊，你看他讲一声，如果他会讲一声可能他就不会这么傻了，是不是？所以世间的这种物质啊财富啊，你给他什么是最好的？财布施、法布施和无畏布施啊，给财布施是最差的，最低级的布施，但是他至少是布施，也是好事。法布施比财布施要好得多，就是你用你的智慧告诉他该怎么办，那直接比给他东西要好得多。但是智慧布施还不如慈悲布施，因为真正的慈悲已经包含了智慧，智慧布施容易使人得解脱，正是果罗汉最高的智慧布施，让你明白空性无我。但是慈悲布施能让你对所有你的世界里面的众生都要友好，都要好，那你的世界的所有众生都得到福报了，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智慧才能产生这种慈悲。所以观音菩萨他就以无畏布施，就是以慈悲的心能够对所有的众生拔苦于乐，给予快乐，拔除痛苦，那这是大乘佛法所讲的悲智双运，是这种布施啊才是真正究竟的。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说给子女留什么财产最好，我就跟他说，我说父母亲给子女留财产是最傻的一种留法，最没有用的，或者说最次的一种留给子女。但我们很多人觉得当父亲总要给孩子留个房子啊，留一笔钱啊，让他能够过得安心。按照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的这个四个等级来看，地大就是物质，你给他物质就等于给他房子的基础，把地基填好给他了，他后面有没有能力把这个房子盖起来都不知道，他不盖他又在那里痛苦，我有地基的房子都盖不起来，然后呢他要盖你又没有什么能力给他盖房子的能力，没有，就你留钱给子孙，子孙未必会用， 留书本给子孙，子孙未必会读，留知识给子孙，子孙也未必会拿你的知识去做善事做好事，那你留什么给他好？所以给他物质地带不如给他欲望，你得告诉他怎么去让他自己的双手去获取应该获取的东西。教育子女勤劳，或者教育他的知识能力，让他自己能够获得，那你比他给他完全的物质呢要不知道好多少。这是当然，我们所有的人父母亲都叫子女要培养他学习呀，让他掌握知识，这就是培养他的能力，就是给他物质不如给他欲望，给他地大不如给他水大，但是给他水大给他欲望不如给他正面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你告诉他阳光的情绪，正面的情绪，那就是善心。所以父母教子女如果教他不善啊，那个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所有的人我们就看有些这个年轻的父母亲二三十岁，孩子在外面吵架了回来，他就说你有本事你把他打回来呀，教完以后过不了多久他可能就会打他父亲的，因为是你教我的，教这个争执的时候我又可以把他打回来，就他那个霸道一旦生起来以后他对谁都不客气，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也是让他搬石头砸他自己的脚，孩子也这样被教坏掉了。所以你告诉他欲望的水大不如告诉他火大，让他生命找到了生命的力量，他活下去快乐的阳光活下去的那个力量如果有了，那你比你给他物质，比你给他仅仅的只有欲望啊要好得多。因为如果你让他满足欲望，他能力可能很强，但他人际关系不一定好，缺乏爱心的人人际关系都不够好的，他对别人关心不够啊，他人际关系怎么能处得好？所以当他如果有一份爱心，他跟人际关系都处理好了，你就不用担心他会饿死掉，他哪怕什么饭吃都没有，人家也会给他饭吃。所以给他水大不如给他火大，但是给他火大给他一颗善良的心，如果没有智慧有一天说不定也会倒霉的，所以呢还不如给他智慧，就让他自己随时能够减压，能够轻松，能够自在。那现在的小孩子你看教育，如果从这个七八岁十来岁就开始，随时让他内心和大脑五分钟十分钟让他做自己的大脑的体操，每天都要做广播体操，我们做心灵的体操，让自己的心灵随时净化，随时空灵，在那里静坐五分钟十分钟，训练这种寂静的定力，那他就不怕寂寞，遇到任何事情保持头脑高度的清醒，那他的人生基本上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也不会有太多的痛苦。所以这个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物质的世界虽然是这一期生命的一个基础，但它毕竟不是永恒的，在六道中也只有人道感受到是这样的一个物质状况，那个鬼道的众生对我们这个物质的状况啊，他感觉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些门关的紧紧的，墙壁关的紧紧的，那鬼道的众生来来去去自在，你什么门都挡不住他，多少门都挡不住他，没有用，对鬼道都没有用，那对这个天人也是没有用的。那天人的境界呢，他对我们物质的执着少掉了，他少了很多，所以他很轻松很自在，那他们的这个世界也会构造一个世界出来。那这个是这个六道当中地狱的众生，就是地大物质完全物化，被物化所困的人，他就是地狱的人。被物化所困是什么？我今天没钱了我就活不下去了，实际上你可以活下去的，就像有些人还是蛮有钱的，他觉得面子没有了，或者是自己的那个钱亏了很大一笔钱，他就想不通，想不通那种痛苦就活不下去，那种人他一定会下地狱。虽然他可能活着还没有杀生， 没有什么杀害呀，没有什么很坏的事情，但是他的心完全被物质框住了，物质就像一个监狱一样把他捆在那里，他不能从那个物质的世界里面，他的精神他的内心心灵不能从物质的世界里面逃出来，所以被物质所困的人他就是地狱的人，就是地大的这个监狱啊。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外在的世界跟我们佛法所讲的四大元素的这种关系啊，在佛经里面呢都不停地告诉我们。所以想学大乘，一个是从物质上尽量的能够布施多少我们尽量的去布施，那更好的是我们的心灵的这个净化，在内心当中把那些尘埃烦恼啊一点点的舍弃掉，然后你再把这个清净的智慧和这个无畏的慈悲也随时布施啊，以此来请求佛道。那下面呢是持戒，这个弥勒菩萨又问文殊师利菩萨，大家看经文十三页倒数第三行，文殊师利，我见诸王往诣佛所，问无上道，便舍乐土宫殿臣妾，剃处须发而披法服。这就是持戒，当然持戒是在布施的基础上，这持戒在布施里面呢，就是国王能够把他治理的非常好的一个国家乐土非常快乐，都是善良的人，没有恶人，没有人生气，没有人生烦恼，这样一个国家他也愿意把它布施出去，这可见这种布施是极致的。而且呢包括这个皇宫的宫殿以及大臣妻妾都把它布施掉，布施完了以后就他这个我见诸王往诣佛所，就其他他土的众生，这个当国王的到了佛那里问无上道，叫问佛啊，怎么才能圆满无上菩提。问完以后当然他听佛开示，所以他就把这个乐土也舍弃了，不要说我们为了物质匮乏而在那里互相争执争夺争来争去，在那里痛苦不堪，就是乐土，就是你拥有的这个物质的基础对你都没有什么副作用，你拥有钱财啊房子啊都没有负担，都非常好，这是乐土。有些人钱财多了负担也很重的，这个还要交很多利息是吧，自己还要想办法，钱还要继续生钱，不生钱了他就觉得在那里要贬值，这个乐土是没有贬值的，他拥有的物质啊都只有正面的，包括他身边的居住的地方和身边的人。你看这个按照乐土宫殿臣妾他又是国王这样的身份来说，他的依报世界在我们凡夫的世界当中，它应该是代表最高的享受，就是人间呢最高的享受。一个国王他的国家是一个乐土，这谈何容易，那很多的国王当皇帝当的都压力很重，那也有些昏君无道的在那里天天这个歌舞管弦不理政事，那样的这个腐败的也有，但是真正能够使他的国家成为乐土，那这样我好像觉得也不错了，但是呢他还要剃除须发而披法服，这是出家修行，就能够舍弃世间最荣华最富贵的外在的东西，也可以舍弃国王的这种身份认同， 也可以舍弃自身的治理国家的能力，就前面布施啊，布施到最高的境界就是持戒。所以有些人说，你出家人啊，不做事情，不去劳动，天天坐在那里吃别人给你布施，那我就跟他们说，我们是把我们的命都布施掉了。出家人就是把我们的命都布施了，布施给法界众生了。你说你能够把你的命布施吗？你连几根头发让你剃光你都舍不得，你还不要说把命布施了，是不是？至少我们把头发是剃光了。就是真正的出家人，他的生命确实是从无欲的红尘当中啊，要把它舍弃出去啊，舍弃给众生。所以这种舍弃布施呢，可以说在世间来说是最难得的布施，世间人。所以这个顺治皇帝说啊，世间难比出家人，无牵无挂最安宁，五湖四海为常客，皆因累世种菩提。就是没有累生累劫种菩提啊，你在五湖四海还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啊很难做到。所以在家居士也是同样，就是你布施每天去做善事去帮助别人，还不如自己持戒持得好。持戒持清净了，你不杀生，就是原来要杀生的让众生受到伤害的，你不杀生，你就是无畏布施。一个人真正不杀生啊，他的身边的那些众生对他慢慢的都不会害怕他了，就那个杀气没有掉了，杀气没有，身边的众生不会害怕他，那对他就没有畏惧感。我们自己的内心对这个世界对别人有畏惧感，就是我们缺乏这个守不杀生戒的这个能力，就缺乏守不杀戒的功德。如果不杀戒的功德很圆满，那他所有的众生在他面前无论多坏的众生他都不会害怕。像释迦佛你看他这个不杀戒圆满了以后，那个醉象，醉被酒灌醉的那个大象啊，他一出来就会踩人的，见到谁都会踩的。被那个阿舍世王放出来的时候，释迦佛手一举，他说我无数劫来都没有伤害过众生，那个象马上就跪下来了。因为他一接触到佛的这种不杀害众生的那种慈悲心的时候，连大象狂醉的大象心都柔软掉了。这持戒他的这个不杀生的这个力量啊，就感召来的。包括那个央觉摩罗要杀那么多人，偏偏杀力气很大，他看到释迦佛的时候，本来看到释迦佛还想追的，但佛为了度他呢，就说了几句话，说完了以后他的这个惑业也是马上就顿除了。这不杀戒，像六祖慧能大师，这个别人要来砍他的脑袋，他就说我欠你钱没欠你命，你把钱拿走算了，把这个钱准备好放在那个袋子里面，人家还真是砍两下没有把他砍死，然后拿起钱来就跑掉了。就是这个持戒的这种功德啊，就比起这个布施啊，以生命布施还要更大。所以能剃除须发，能够披这个法服，就是以法来包裹自己，这叫法服。不是说我换了一件出家衣就叫法服，就衣服换了是一个表法，这个衣服的背后就是你的整个生命的那个保护你生命的这一圈是正法。如果你有正法了，所有的人看见你就是一个有正法的人。你说正法的人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鼻子跟别人不一样？其实也没有，就是他的那种正法的气氛，我们人可能看起来还是比较，有时候还看不一定能看得出来，但是鬼神跟天人一看见啊，就知道有法的人还是没有法的人。那世间稍微有一点智慧的人也能看出来，这个人有道还是没有道，就这个就叫做法服。这剃除须发以后，不执着世间的荣华富贵，也不在乎世间的那些相貌啊，有为的这个有为的相也不去执着了，那他的整个生命的保护层是依法来保护自己。 真正叫吉祥衣吉祥服，就是你这个内心有法，一开始学佛的人呢，他这个法服不够，就是在内心零零星星的升起一些正念，大部分的时间还是随贪嗔痴走的，所以你家里的人看你怎么看也看不惯，觉得你学佛怎么越学越坏了。但是如果你的内心逐渐逐渐的安住于正法，安住于正法的那个气氛，就是你的那个习惯，那个气氛，那个气质已经表露到外面来了，你的正念已经具足了，这个时候你身边的邪恶的人到你这里，他不会说三道四，他有烦恼有痛苦还想向你倾诉一下，希望你能够帮助他解决，就这就是法服。所以有些人学了佛法以后跟家里闹矛盾啊，什么老公不相信啊，他还在那里背后还求师父有没有神通让他老公早点报应一下。哎呦，我说你这个心怎么这么恶毒的，就是这报应一下他就相信了，他说你说这多可怕，这个恶毒的心啊，就是实际上他背后没有法，也是很可怜。那你学习佛法你要有正念，就是给众生快乐都来不及，你还希望他遭到恶报你才觉得在那里高兴，实际上呢他背后没有学到正念啊，没有皈依三宝的这个意义啊，他也不懂。这个皈依三宝的意义如果懂了，他自己内心随时沉浸在这种清净的欢喜的善良的正念的这个念头当中，那你身边的人跟你在一起就很开心，离开你跟别人在一起就不太开心，那天天还巴不得你赶紧修得好一点，是不是？这凡夫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呢这个剃除须发是代表头发是三千烦恼丝，要断尽，就是把这个世间的执着物质，执着物质的这一层享受要把它舍弃掉，要舍弃臣妾宫殿，便是乐土，就地大这个土啊，再快乐也把它舍掉，从内心中把它放下。虚发呢是代表烦恼欲望，从欲望和烦恼在你心中也把它放下，然后你就开始阳光的正念就开始升起来，清净心就升起来，以清净心和正面的这个念头包裹着你的行为，包裹着你的身口意三业，这叫披法服了。那有了这一层法服，邪魔数不清，就世间的魔鬼呀，一定是到不了你身上的。那些人修行说自己修了被附体啦，什么这个着魔了，那个他法服没有穿好，法服没有披好，有漏洞，一有漏洞呢，就内心的烦恼贪嗔痴很重。有些人这个遇到一些稍微感应的事情啊，看到一点，要么害怕恐惧，要么自己一高兴，觉得自己有神通了，好像得到别人的指示了，就这种贪欲的心，就是他的欲望的漏洞，那个水已经满出来了。这个欲望漏洞一来呢，那个鬼就顺理成章的就侵入了，他就很方便了。现在这个过去这个打仗的时候都要穿着盔甲，盔甲穿得好没有漏洞，别人一刀砍下来砍到盔甲上，砍不到你的这个肉体之躯。但是如果你不穿这个盔甲，人家一刀下来嘛，你这胳膊也两断了。就是佛法就是这个盔甲，当你内心真正有了正念，有了清净心之后，不管你是意念三宝，就是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别的妄想不打，你只要不生恐惧心，不生害怕，不生逃避，不生恐惧，不生那个负面的念头，只要念一句阿弥陀佛，很简单的，只要念着这个，那所有的邪魔外道啊，什么世间的妖魔鬼怪，甚至世间的那些邪咒邪术都到你身上到不了。我们为什么念楞严咒啊，念大悲咒啊，都会有感应，你一念咒，那咒啥意思又不知道，你一虔诚就很专注的在那里念，那些这个邪咒的力量就到不了你的身上。所以有些人到云南去啊，到什么地方去，有些有蛊毒啊，有各种各样的那些迷魂药啊之类的，但迷魂药有可能它如果是只是一个物质啊，只是一个物质的这个化学反应，我们可能念念咒功力不够，还会被它迷倒也有可能的。那你功力很好，它也迷不倒。但如果是那些方术，民间的方术啊、咒术啊，那些要想捣乱你，你一念大悲咒，一念这个 啊楞严咒，或者你就念六字大明咒，念观世音菩萨，心里只要没有恐惧，保持清明的状态，一念那些东西根本就进不了身。所以法服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个在家的居士皈依三宝以后，也穿穿海青，有时候也搭搭幔衣啊，那个是一个表法，就告诉你搭那些衣服，你的真正的法是在你的内心当中已经开始升起作用了。啊，这是这个只有持戒清净了，他的法服才会披得起来。如果他持戒不清净，还是充满了贪嗔痴慢疑烦恼的话呢，那他就穿着袈裟也没有用。所以袈裟下一失人身，万劫不复，就是更加难以恢复。那你表面上穿这个袈裟，内心生的都是那个心怀鬼胎，就是早就跟鬼打交道混到一块去了，那死还没死就像鬼样子就出来了。就是自己的内心如果有正念啊，有正法的话，那我们这个法的受用是通过戒的行为，就身口意三业清净的这样一个行为来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条路上呢不会摔跤，就像保护栏一样。那这个法服呢就无量寿经里面讲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他披的那个叫什么勇锐之铠，永远勇敢尖锐的那个铠甲盔甲，要披这个誓愿之铠，就是你发誓要修行要成佛侍奉誓愿，发完誓以后那个誓愿的力量巨大，无论遇到什么境界我都要成佛，我都要这个如法的修行，就这个就像一个铠甲一样把你层层的围住，这就是法服。所以我们这个皈依三宝的时候，三件事情是必须做的。第一个呢，就是生命的方向是三宝，事实不会改。第二个呢，你的发心就我要成佛发愿啊，四弘誓愿，我要度众生，我要断烦恼，我要学法，我要成佛，四弘誓愿，这不会改，就是背后的动力。然后呢，你三皈依开始就有戒了，三皈依就是不皈依外道了，就是你只要内心确定你已经皈依三宝了，你的那层薄薄的铠甲就开始穿上了。很简单，是一个三宝弟子，内心随时跟三宝相应。所以这三个呢，就是一切佛法修学的共同基础。那通过持戒来披这个铠甲，那持戒以后呢，我们需要修忍辱，忍辱我们就下一次再说。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